知道了。这个好像是可以最小化的，是吗？Yes. 二。Elements. 解除是吗？现在有声音了吗？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因为我没有录声音进去，你实际上戴着耳机就好了，戴着耳机是最合适的。然后我声音这样就录进去了，可能这个笔记本的环境收音可能好一点，你的可能是方向性的收音，我这个依然是最小化，我需要的是在桌面上面把 Elements 打开。然后界面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你啥都不能动，不过我待会自己开一下手机吧。哦，OK，界面有了，然后是需要 live。画面结束时吗？
可以，啊，不放了。
我们要拿个东西进去。OK，东西看到了吗？这个大家能不能用那个某种方式告诉一下你看到了？因为我看到的，好像我看到你应该看到了。声音吧，给声音给那个陆老师反馈一下，这样是最有效的。显微镜下的状态有没有看到，同学们？
看到了，
看到，可以看到。
实时的原因是我动它一下，它就动了，所以实际上就是显微镜下的状态。 呀，这个偏出去了是吧？OK，然后我要把这个窗口调成一个你们比较合适的状态，因为那个切图实际上改了。OK，编辑。很可能是这样，然后我们把下面切掉。我们下面切掉多少？切掉205，这样就可以。然后右边要切掉吗？右边不用切掉，拉开，拉开，拉开，拉开。OK，这个相机视野是很大的，所以我就这样吧。我可以放大，因为我可以放大那个区域，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只切了最下面，留出一个白色的底，可以有一些比较清楚的看到我的画。OK，这样的话，elements 也搞完了，锁定。因为要做实验嘛，所以我们不能让它占了我们的位置，我们的话筒位置好像不知道哪里，我放到了下面去了。
这边那个录的是没有更新吗？
啊，什么录的？现在是什么情况？竖屏手机那边没有更新啊，还是慢啊？在动，我看到你在动啊，只是那上面没有动是吗？哎，是，哎，对，你在动，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动啊？是因为最小化的原因吗？哦，是最小化的原因。OK，这样可以了吗？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大家有刻意有问题了以后跟陆老师说啊，因为我可以吼，但是其他就没啥办法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干嘛？我又戴上手套了，一个浅蓝色的手套和一个深蓝色的手套。这个今年可能是中间换了一个批次的原因，我口袋里面还有一个留下的旧手套。先是把细胞拿出来进行检查，然后确认一下要操作什么。雪球技术板先放一边吧，因为我们在移酶消化的时候再来用雪球技术板就可以。昨天弄得一点拧了，我们来展示一下状态。然后我眼睛看到的应该就是你们看到的，您看到细胞了吗？看，好像你们看到的密度亮度不够。OK，我看到的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们只有一个焦距上略微的差别，所以我看到的是糊的，你们看到是对上焦的。
你对上焦了吗？
可以看到这个视野，因为我长久不操作实验了，好像还是有一点不均匀啊。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中央的位置，中央的位置细胞比较密啊。当然，这个细胞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们后面会有课。哎，对，我还不能对上焦，哎，我必须是这个样子，我是糊的，你们来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在不同的区域看，然后这个区域的细胞很密很密，感受一下这个区域的细胞是很密的。然后我们到稍微疏一点的地方去啊，这个你看到这个区域细胞，这个是区域的细胞就很稀疏。这个区域的细胞就很稀疏。然后，但我不想用动这个皿啊，这个皿就放在那边做备用，万一出现污染了，我们再把它弄出来。因为很多区域它实际上都是很稀疏的，只有刚刚这个中心区域。我说的中心区域很密啊，然后我们待会会讲显微镜的简单的使用，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个20的显微镜，我把它调高了以后，然后它上面有些参数不要吃了，这个什么参数，这个中间不用调，我调高了以后，你们看到细胞更大一点了吗？因为没有颜色，所以你们看起来是蛮痛苦的，尤其是在没有放大的情况，这个细胞是很密很密的细胞。就是所谓的100%， 有问题，你开麦就告诉陆老师啊，因为那个现在的状态实际上是一个很密的区域，然后我们调到一个比较稀疏的区域，然后可以看到稀疏的区域，大部分地方实际上是这种状态，是这种状态，只有少部地方，就是中间的地方是很密的。所以这个你今天不操作，OK。然后我们切换回来，我们用更小的一个4倍镜头看一下，4倍镜头很亮，因为光大量的进来了，所以我们调亮一点，调暗一点。这个看整个视野还是好一点，有一个光圈，中间的黑点，也就是湿包的状态，大部分的区域就是我这种七八十的状态，还是很 OK 的状态。大部分区域，有些区域稍微稀疏了一点点，而这些稀疏的湿包就被刚才卷到正中央去了，正中央好像是在这里吧？对，这个中央的区域极其的密啊，这个没办法，有段时间没操作了，至少4个月了。这个区域就很密很密，你看，我暂停一下，这是一个很密很密的区域，而我们后面的区域就稀疏一些，这个没有满，还有些空隙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不均匀。我们下面看一个饼啊，诶，这个饼怎么都没有贴上呢？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饼。我们先拿上一个饼，然后我们是用4倍镜头，我觉得4倍镜头看整个视野更加好一点，因为一个光点，一个光点实际上就是一个细胞，当然4倍镜头影响了你识别，我觉得4倍光点就比较好的看到了整个分布的情况，少数的细胞没有贴壁它就死掉了，但是你可能说这些光点都是死细胞，所以。实验室里面啊，这边又很密，又有个区域很密很密，但我也不想操作这个今天。哦，解析。啊，这些细胞都贴着的，都张牙舞爪的在那边啊，一个一个光点是它正在分裂，然后大部分细胞是处于张牙舞爪的状态。张牙舞爪的状态最好的体现是要用高倍的镜头，高倍的镜头，张牙舞爪的状态，OK，高倍镜头，大家看着可能更舒服一点，用高倍镜头吧。这个我检查这个里的时候就这样检查了。这个名也是完全 OK，今天不用操作。这个的好的地方是好像没有很密很密的区域，比那个稍微好一点。然后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个名，这个名和那个名的区别可以做一个特写。看这个名上面，就是你看我们的名上面，我上面有个蓝色标记。然后你注意看这两个名，实际上其他一点差别都看不出来的。一点差别都看不出来，同一个公司生产的，放的都是293细胞。昨天分的时候是一分为三，对吧？一个进到了这里，一个进到这里，另外一个进到这边，这个稍微矮了一点，薄了一点点，这是唯一你可能从外观上能看出来的区别。但是如果你来看这里面，这个细胞是啥情况啊？这个细胞还不是细胞吧？这是一个。这是一团，哎呦，这团细胞已经变成一团了，哎呦，这些细胞还顽强的活下来了，
包
真
的
的
吗？
啊，
不是包的。
不是胞的，但是它顽强的粘到一起去了，看一下这些细胞并没有死亡啊，它抱团了啊，我都不知道它会抱团，因为视野里面大部分的是飘的尸体啊，但是你用大光倍镜的时候，你看到有抱团的细胞在那边，你们看清楚吧，我现在检查其他的。 哎，这个好像是，啊，不是，这是你们给我的。今天要操作的时包，这个很黄，这两个黄要操作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些抱团的时包很难得啊，因为之前只是跟你们说，跟他们说了一下，没有给他们特写，你们看到了一个特写啊。这是塑料皿，没有做任何处理的，没有做任何处理的塑料皿。没有做任何处理的塑料米上的湿包，我准备活让他们活着，再过段时间看什么样子。因为我期待的实际上是，期待的实际上是整个视野里面全是尸体啊。但实际上视野里面现在对焦是对照了塑料的最底面，这些湿包都抱团在一起。如果我把对焦对到上面一点。看一下，我的手抖一抖，我抖一抖那些晃动的和没有晃动的，应该还是很清晰的。实际上，大量的细胞的尸体是在上面的液体里漂浮的。一个皿是长满了，基本上这个皿是基本上没有多少细胞啊，没有任何处理的塑料，细胞不贴地。这里有专门今天可以处理的293，然后它应该是很密的，我们把它回归到高倍下面确认一下。碳污染是需要高倍镜的，可以看到，因为之前没有处理，给了它2天3天了，这些细胞全部贴在里边了，而培养基已经变黄色了，所以里面的光球一样的这种东西正在分裂的细胞就少很多，然后这个。瓶里面的很多区域都能够看到这种张牙舞爪、彼此连接成网的细胞。这个也检查一下，这两个估计都要操作，但这个不太乐观。这个细胞已经张牙舞爪的太厉害了。我们的293是一个胖乎乎的，像刺猬那种，刺猬不是很恰当啊，不应该是拉长的，被人拉长的就不好了。这个细胞已经被拉长了。所以我对他的后代命运，我比较担心啊，所以我们这个也不操作了，我们今天就让它黄到底了，黄到底看看黄会不会把它黄死啊，这个我会传代一下。哇，是撞到的，没事。所有操作的细胞都要检查一下，我习惯用的是20倍来检查，所以我降低了。快速检查，你们就看那个这个国亮的那个直播嘛，这圈细胞还是很不错的，这圈是另外一种细胞，这个可以长得不错。所以因为看完了，直接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状态。没有，这个细胞不会像前面那样拉起来，它贴壁贴的比较不错，因为是海拉细胞，也是属于这种不怕冷的那种，然后不是前面说的 MBCK 那种，可以看到这个皿是不需要操作的，因为我们昨天弄了嘛，这里的活孔再检查一下。好，有污染了。 因为这个就昨天产生污染的那个。这个还活着，还活着。吃饱也还好，对，所以我要把这个有污染的放到下面去了。这边满了吗？
那个老师，直播间的画面，他那个图像是亮，全是白的。
他说你这个图像全是亮的，白的。很亮的原因是因为过曝了，因为这个是我快速检查。要看我那个操作的动作就好了，不要看污染是吧？OK，污染的里面细胞已经看不清了，大量的东西在那边走。都不知道对焦是对什么，OK，你就体会一下吧，污染物在这里面。但是其他几个孔好像现在是安全的。污染体会完了吗？已经用大倍、高倍镜了。我实际上还可以把它放得更大一点，我来试试看啊。不应该这样的。来了，感受一下吧，100%，1:1啊，1:1原始大小，这是一个4000×4000的像素的那个相机。然后你们现在感受的就是完全的污染物的状态，然后这个，然后我刚刚展示的实际上是用的就是一样，我明天要把笔带进来，触控笔。我们刚刚感受的是这个大小，这个大小是26%，然后我们可能之前感受的是这样的大小，用26%吧，这样大小更好一点，整个框都看到了。这24%的一个，所以你们要看污染物，那就是在这里。危险的污染物，我们把它撤离了吧？OK。然后这样100%，我们来用100%看后面的细胞吧。这样的话，我可以把它用这个做。这个污染物还是很恐怖的，那个死的细胞的残骸，我刚刚对焦对上了，死细胞的残骸。哎呀，好危险啊！把它污染物给它放下面。昨天我们放了一个明镜去啊，今天就放了个白镜。当然，在我的操作下面，其他几个孔应该会开啊，但是那个孔就在那当闭塞。我们昨天操作的有干死的细胞，昨天12孔的细胞移出来的时候，没有补任何的东西。注意，这上面是没有培养基的，里面没有任何培养基。然后呢，细胞干死的状态，感觉还有形态在。你可能说，你说这些细胞是为什么是干死啊？你加个快干 blue 上去，它直接就变深蓝色了，因为它的膜已经破掉了。然后作为对照。 这个应该看到了吧？他们单死的细胞，我放在视野里面，应该是能看到的。如果到隔壁的那个满的领域里面，细胞长得很密。细胞长得很密，被认为是100%。我今天会把它操作，然后我会把它一个分到3个里面去，然后我们希望明天它也是很密，因为按照惯例它是一天长满的1/3，明天会长满，然后今天这个米是满的。光学效果现在变差了一点，所以它那个这个。因为在好像在一个位置上，在边缘上，这个是一个满的名，待会操作，为之后的实验做准备。然后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昨天放过来的这些细胞待会会放到下面，然后我们现在需要把灯关掉。灯。原因是这些细胞我已经之前做了一些后续的实验，所以今天就先把荧光看一下，我也需要知道这些细胞转染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把光给灭掉，然后我们把荧光打开。蓝色的光激发绿色的信号。哦，不对，哎，我眼睛看得到，他们看得到吗？
不是，这个地方开始看，有点时间。
来了。我们的荧光颜色通过1秒钟的曝光已经显示在里面了。你可以拍上面，不用拍下面，因为对焦的过程不需要的嘛。对，黑乎乎。但它这些是荧光啊，这些你们看到的黑乎乎的是荧光绿，荧光直接相机采集到了，但是曝光时间，我们可以增强 gain。来了。好了，荧光出现，然后我们荧光出现以后，把曝光时间给减少一点。我应该把触控笔带进来。荧光啊，荧光信号，这荧光信号占比是多少？我觉得占比很高啊，所以我们的细胞为后续实验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为了体现这件事情，我把白光打上去。注意，我把白光打上去，你们那边会发白一下，但实际上是用明场的光透过去以后，看到视野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细胞在的，但是真正有荧光的细胞可能只占了50%，所以这个完全正确啊。然后我把绿色的打开。绿色的打开，没有红颜色的信号出来，而在这边绿色的打开，有红色的信号，红色信号能看到吗？红色的信号如果盖过去的话，哦，这个太亮了，换一个，红色信号比绿色弱好多啊。做很多很多，所以这比率也很高。哎，这个可以啊，红颜色很清楚，红颜色很清楚。然后把它回到绿颜色去，绿颜色，蓝颜色激发绿颜色荧光都没有。OK，我们来这边。我们有绿颜色的荧光，
我们也应该有红颜色的荧光，只不过对焦好像有点参差嘛。然后我们再给他点时间，他可能会更好一点，细胞的状态。OK，这3个米就继续留着呗。荧光的部分基本上结束了，但是我想检查一下我拿过来的我进驻的荧光，就是瞬时转染你们实验的荧光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这边有别的荧光。然后因为这个荧光更加微弱，所以我把镜头又调到高的位置。哦，它是有远。这个米已经满了，这个米的细胞需要进到下一个阶段去了。但是这个米的细胞的荧光情况还没给我确认，这个还是红颜色的。因为我眼睛很久没看的原因，看不清他们有没有。哦，我看到了，我眼睛看到了，这个细胞要马上动下来，因为这是好的细胞，你们应该是看不到的，因为肉眼才能，眼睛瞳孔放得很大以后才看得到，所以对你们来说就只能看一下我的操作动作，然后体会一下就好。待会我会给大家看那个细胞，这个就是荧光，你们是看不到的，这个因为它太少了，而且信号很弱，我们会在很后面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细胞的整体状态是可以给大家看，细胞的整体状态，这个皿还没有满，没到时间，刚才那个皿到时间了，这个皿还等一天，明天才能。我说他们没到时间的原因是，你可以看到它还是稀疏的嘛。 视频还是稀疏的，包括这两个喷的米是昨天转出来留下来的石膏，很少在里面，所以这三个米都放着，今天再捡。下面还有两个，还有再捡。我把它放回去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这个培养液已经变紫了，所以检查完就放回去。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细胞株，这个细胞株有些疑惑，也没有长满，没有长满表现为。这个给对上焦吧，对焦的缺陷。因为我还有一个目镜在里面，所以我看到的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要看出来对焦。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但这个名也没有满，所以这个名也要等一下再说。下面这个，哦对，这边的颜色没检查，这又是一个有绿颜色的，应该是有很多绿颜色的。绿颜色倒是有的，有期待的绿颜色，但是细胞状态不对。对，荧光全部结束。我再最后检查一下这个293细胞啊，这个293细胞是一个额外的细胞，而且它好像不很密，很稀疏，所以我也不需要操作它，而且这个应该是明天都不需要操作。这个稀疏的293也有拉伸的状态，可以看一下这个拉伸的状态。OK，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细胞检查完了，开单。对，然后我们显微镜的部分可以去掉，荧光的东西也可以关掉了。电已经到了。待会雪球技术还要过来，对显微镜还得用。操作。
这里的细胞相比这两个更加贴的牢，所以我给了它1.5毫升的移酶，因为后面我们会用移型来操作，所以这边弄完了，直接放到干器里去，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移型的动作。哎，找到了，我找了一样东西出来，这样东西我们后面会投的是什么？前面给大家看的那个塑料，没有任何东西粘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高闪，对吧？实际上的塑料棉里面就是有处理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玻璃做一个处理。啊，玻璃做处理的时候就需要使用洗干净的，当然这边也洗干净。对，这边已经洗干净了，75%里面的乙醇，然后这边有玻璃，这边有玻片在里面，就好一点。那边管子也有，要靠近嘛。然后这个视频是这样子的，我们首先要等电池往满了，不好意思。再把玻片取出来就需要用镊子，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抽取的器具，然后我一次就把今后实验要的所有的都把它扣合了，所以我们会这个是镊子。这小时电脑里的我不要这样了。这样的话，开始音会不会进到这边去？开始收声的那个，对，这样声音有了吗？你们？他应该有声音了吧？好，因为我们的耳机，那耳机是耳机在录的是吗？
对对，但是有点稍微有点重音。
哦，有点重音，感觉啊，我听懂了。这样，我把这边的关掉，然后你的耳机放靠近我就好了。解决重音的问题是需要把这个的声音给静掉，也就是我不能说这个是我吗？这个是 Justin 不能说话。
好了，声音没了。同意没了吧？哦，不对，这样的话画面，画面还在吗？
你们能听见吗？
声音变小了吧？
我看显示有，但你们能听见吗？这个回复，
能听见。
我能听见。
All right，我们现在是要润洗一下这个从酒精里面拿出来的玻片，拿了好多出来。我们应该需要搞个12片左右。这个盖子区域，有可能可以排下12片啊。为了方便大家认识，看清楚这个玻璃，我给它划一半，然后很可能我这边放一点，这边放一点，然后这边放一些，然后这些有格子的区域，我可能都会放上去。然后为了帮助我，我把这个来做准备。然后这个的尖端被我，这个尖端被我弄弯了，这里是弯的。 放的太少了，多一点应该。哎，这个拨片坏掉了。OK， 我们有1、2、1、2、3、4、5、6，可能是7、8、9、10、11、12、13个位置，可能还可以再放一个，但这个位置已经腾不出来了吗？这样还可以放一个。没有叠起来。检查一遍没有彼此叠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要在上面 coat， 我要放一些东西上去。然后这个东西就把它扔掉了。这边的东西放回酒进去，因为。不需要浪费了。这个米先留着，万一后面还要用呢？啊，这个东西就留在放在这上面，这样来操作的。
需要。
现在有没有活动无所谓。就开盖的，本来就让它干的，所以，干不是这个200微升干啊，是让它带上去一层水，想要这层水所含的东西让它变干。然后如果玻片没有洗干净，它的 spread 也就是这个水覆盖整个玻片就不会那么容易。然后我差不多每个上面只放了100左右啊，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一枪放了两个位置嘛。然后覆盖以后我就把它吸过来，再补到其他上面去。然后所有的玻片上都已经有水了，都已经有水了。然后正常的时候要把它在室温下面放个十几分钟的，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所以我就直接都吸走了。这个东西比较贵一点啊，所以我们是 recycle 的。Recycle 的中文是重复使用。那就放在这里面过夜了，唯一需要防止的就是你一个手按上去，其他问题不大。然后下面的水留着，很可能明天取的时候，今天待会会取掉一片，明天取的时候会需要来帮忙一下，因为干的话，干的东西会粘起来，粘不是因为有胶水在，是因为水分走了以后，大气压把它压住了。OK， 下面有一层。
有一层这个管体的东西在这个表面上面，然后它会慢慢的干掉的，我们就让它慢慢干就好了。为了防止出错，我把它放到最里面去了。现在我们要进行雪球技术板相关的操作，先认识一下，同时把清洁工作也做好。这个别扔掉。我们的雪球技术板是一块厚的玻璃，然后可以看一个正面向，就是俯视、侧视，有两个格子，然后都要清洁一下。清洁的方法很简单，75%的酒精喷上去，然后把它擦一下就好了。然后因为酒精会要干一下，所以你就放置在这边让它干一下。反面没有，擦掉。然后这个盖玻片是要压上去的，不压是没有办法止住的，所以我们又需要把它清洁一下。然后前面可能是有人在用排攀栏，所以排攀栏染在上面没有清洁掉。然后我们放在架在一边，这个边上架在一边，让它也干掉，要干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排攀栏准备好，我印象中这边好像是有一个的，然后我应该这边也有。这边没有啊，我这边用他们的了，因为我只需要微身，这边有好大一管呢。这边你就拍这个吧，然后我拿一个进去。厂家会送，因为那个技术板是专门的塑料板，而且一般是一次使用的，所以那个技术板耗费量很大很大。而且那个技术板因为要符合光学成像的一些要求，所以没有办法重复用。OK， 我们来展示一下消化情况。另外两个就类似了，我知道肯定消化了。在移酶的作用下面，这些细胞终于飘了起来。刚才张牙舞爪的细胞，现在全部变圆了吧？全部变圆了，对吧？变圆了，然后在这个区域，开出了效果之后，就这样了，细胞在飘动，能看到吗？
哦，对，哦，因为飘起来了是吧？
细胞是浮在空气，也不是空气中，浮在水中的，它在飘，但是彼此之间好像还连着的。细胞是飘的状态，没有变成单个的状态。推匀了以后，我会再让你看的。所以，细胞实际上是在那飘动，然后你都可以像我手上这个动作一样抖它，这样一抖它就抖起来了。我现在所有的细胞都飘了。好，首先对比一下吧。啊，这个293，它全部飘在水里面了，一片一片的飘起来。你把那个第二，这个飘的更漂亮了，因为我加了波，这边而且分的更散了，你都能够看到它连着水。我没有看任何东西啊，我现在只是给你。比如加一下那个光啊，然后飘的太厉害了，你们不容易看是吧？这胶都对不上了吗？能看到它飘动的状态吗？它彼此都分开了，它在那飘动，那我整个离开它在飘动了，在水里面飘动。就这样抛着吧，我先把这两个处理了。我们技术就属那个好了。
这边操作是我会提前把一个拨片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这边的293进到1、2、3、4四个孔，这三个孔呢只有塑料，没有拨片。这上面呢有个拨片，主要是看这个拨片贴壁情况。而这个三个孔留下来呢，后续实验因为长到明天呢，它也不长满的。所以首先第一步就要把拨片拿出来。你可以看到这边因为有盐的存在，这些盐结晶都看出来，因为是 PBS 嘛。所以更好的办法是用那个滴滴水啊，让我们的滴滴水没在这房间里面就会断了，盐也可以的。盐的好处是可能比较容易把它烧起来。然后这两个东西又要稍微过一下火，然后把它勾起来。然后我们处理的面是上表面啊，上表面不要弄反了，放进去，然后确保它到底，按一下，OK 了。这个动作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别的视频拍的很清晰的视频，所以这个留在后面继续用，之后再用。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步事情，用枪来操作我们的，都不想用枪，太难了，电击吧，确保我们降低我们发生污染的概率。这个应该会加1毫升进去，1毫升，然后呢分成四份，每份250微升左右，然后先在这里面每个里面加好一点，一不对，八百微升，800微升，800微升加好，所以四个800微升，这样一弄的话就去不了了。因为刚刚是用来过这个火，所以开了一下就行。对，4个800微升多少？4个800微升是240，2400，2.4毫升。
四方3.2嘛。
哦，3.2，不好意思，谢谢啊。我们3.2基本上把这个打满了。所以我们先到2.4，1.6。然后是0.8，然后是800，OK。然后我们再取1毫升，1毫升，然后用你们已经复习过的推打。然后推打完了以后，所有的细胞我确认一下体积。呀，现在推打完了，现在变成了。好像是1.4啊，好像是1.4，对，1.4分4多少？我们弄成1.2吧，好算一点，1.2就是每个进0.3，零点三，OK。所以我们这边有少量的细胞留在了这个很少的水里面啊，明天又可以看它怎么样了。但是我用这个的好处是，刚才不是发生了那个不均匀嘛，也就摇起来了嘛，所以我现在进行了充分的吹打，避免明天出现这个不均匀的情况。而且一个孔到四个孔，明天一早可能下午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我记印象中是明天有这个事情的，然后一个是在玻璃上面，三个是塑料上面。OK，这个完成，放在这边，等一等。我们要把这个进行一次传带，这个传带主要是为了后续实验的，所以我们现在从小的到大的，小的扔掉就好了。这个大的扔掉就好了，小的扔掉好了。这步操作的时候，我直接取10毫升、8毫升进这边，2毫升到这吹打，然后把所有的2毫升吸到这里来。8毫升，对吧？然后转了差不多90度，再吹一下，不是转180度啊，是转90度再吹一下，然后全部吸走，然后就好了。
然后因为这把枪有足够的容量，所以把它全部弄出来，然后就好了。然后停在这边，等一等，废弃，干垃圾，这个就放外面去了。然后我们现在来收这些细胞，这些细胞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就不解读了，然后先拍下来，因为过两天我们会说到这件事。然后这个细胞已经放了很久了，对吧？它都开始静止下来了。静止的原因是我没有晃动啊，我一晃动它就走了，所以我晃一晃它就走动了。然后在这个之前，我们索性把这个雪球计数板变到一个你们可以看的状态，免得中间没什么东西。然后看雪球计数板需要用整个视野啊，要看一下，换一个。而且换一个小的，还得换这个。二，哎呀，还是不够大嘛！我已经把能够调的所有的区域都已经给它弄出来了。哦，大家其实这样子能感觉到了已经。我把它放在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地方，因为我们后面会有图片来解释的。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这块雪球基板，现在，因为我把它放在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地方。OK，我们要操作这个。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要偷偷的去幼儿那边拿点。这个你们肯定常备的吧？对。好，这个就不录下来了。因为这边有1.5毫升的医美，所以中和它至少等几级，也就是我需要取1毫升的，我这边取了2毫升，2毫升中和1.5毫升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后这个有一些细胞，这个有个细胞，这个感觉我不太清楚有没有啊，但是现在被我一吹就没了，刚才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感觉。然后我现在把所有的细胞都吹匀，然后都中和，然后吸起来。然后留一点点，因为怕后面操作污染，所以这个还会活下去。然后这边哦，这边整个过来。然后为了后续实验，我留出一点点，把这一点点先放皿里面，当个暂时的容器。这边有4毫升，现在实际上放在这里，4毫升离心，加了一个四的，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哎，有人这个。然后转速1000转3分钟，然后是1000转3分钟，1000转3分钟开始。这边就可以做 TrypanBlue 的实验了。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直接去用，一个是另外一个是用 TrypanBlue。拿一个管子，是不是灭菌的都无所谓，在细胞房里面基本上都是灭过菌的。然后，因为你用不灭菌的，你会造成混淆。量设在10微升，然后细胞让它倾斜下来。然后这把枪是可以取10微升的，可以这样取的。就是2000的枪头可以加在20的枪上的，摇一摇，确保没有沉淀。我实际上确认一下没有沉淀下来。这个细胞重的话会很快沉下来，但这个细胞不会，我就稍微推拿一下，确保我取的这10微升是这个4毫升液体很有代表性的。然后我为了偷懒，我又取了10毫升，10微升，这10微升我把它放到盖子里面去了。 放到盖子里面去了，因为后面操作的时候我不想进来再拿了。然后这样的话，这边有十维生，下面有十维生，下面的十维生会进入一比一菜单服务的混合。注意到它那个晃了以后的边缘都是那个，所以我把它拿下去了一个，但是搞得我边上都是了。十微升要精确的，这个壁上的那些都不能用的，这些壁上的都要注意的，所以我打进去的时候会注意一下，正好十微升，看进去正好嘛。然后这周围所有的那些都是因为这个没有离心导致的，不管它了，所以这个就准备好了。然后现在我就拿一个枪头到外面来操作了，因为雪球技术板上是有两个空间的，所以我实际上现在操作的时候，先用拆分布操作一个空间，另外操作另外一个空间。然后雪球技术板的拨片，这片已经风干了，加上去，位置这样放好。然后比如说，光不够强吗？光够强。然后我现在的位置实际上是这样的位置啊，你们应该能够正好看到中心的很密的格子所在的。很密的格子所在的区域，对了。拨片压住了以后，我现在先把有拆分不入的细胞样品吹打均匀以后，吸了十微升过来，靠在这个位置，让它吸进去。好了，那个空气炮没有，哎呀，这不打掉，这个枪头在这还可以再做后面一次。虽然离心好了，不管了。然后刚刚进去的动作造成的那些事情，实在是啥都看不到，因为这个我们要看的是要放大的。大家应该能够看到细胞数了，但是这个细胞一个个细胞实际上很光滑，周围一圈黑的，中间是亮点，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子细胞给你们。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活的，都是活细胞，没办法，他们没死，而且那个光，这个光好像用拆分不入就是为了看死细胞，因为后面那个颜色上去又没区别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细胞给它展示给你们看。我在执着的把这个细胞给它放到视野中央来。
终于找到了。
就找到了，刚才就是找到了，但是现在这个不太明显啊。有一个细胞是中间不亮的，能看到吗？而且它体积偏大。现在放在正中央了。没有在正中央，在你们的左上角的区域应该，对，刚刚移出去了，刚刚移出去了，把这手都一抖都没掉了，来了，回来了，
中间不透亮了，
看到了吗？在左上角有一个正常的细胞，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死的细胞，整个死的细胞中间是黑的。这个位置在你们看到的视野的左上角啊，你们视野的左上角，因为其他的中间都亮圈嘛。然后我们今天要继续吧，我先来数一下，然后我需要知道这个细胞多少，然后待会儿再去考你们。
按照那个教材上的说法，平均的中格子里面现在应该是两个细胞左右，平均的中格子是两个细胞，但是我呢会把整个大格子多少细胞再除掉。对，大格子我数出来是37，那实际上是中格子是不到两，换一个区域再试一下，37一个大格子。右边是31，所以它大格子，一个大格子里面基本上是35个细胞平均下来左右，也就意味着中格子里面可能是一个半左右。换一面，然后这边的蓝颜色全部打掉，先用第二格打掉，然后我们把这边的石灰参推打一下，然后吸起来放到另外一侧。右手可以扔掉了，扔掉了，应该是要换个枪头的，我只是为了不麻烦操作啊。然后我们现在又到一个视野里面去了，而这个视野给你的感觉应该是细胞会密得多，到底密多少你可以想一想啊，简单的想一想。为了防止忘掉，我要把数据记一下。然后我现在又要进行大格子的计数。56，还少一点。我再换一个大格子。什么是大格子？什么是小格子？什么是中格子？我会待会专门说明一下的。但现在我直接计数的范围是一个大格子的范围。48还差更多嘛。然后我来只说明一下什么是大格子，什么是小格子啊。小格子现在你们看到那些方格子实际上并不是小格子，它中间还有更小的格子。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些方格子，比如说我静止住了，现在一个方格子里面可能有3个细胞，对吧？你这边可能有3个，两个细胞，这个里面有5个细胞，这边没有细胞，这是2个细胞，对吧？这边2个细胞，这边3个细胞，这是一个方的格子，方的格子。然后我们现在要找小的格子，因为我的示意图上面小格子是没有看得很清楚的。小格子出来了 ，OK， 我现在不好意思啊，借这个东西在你们视野的左下角，小格子看到吗？小格子，小格子这边正好有一个细胞在一个小格子，有一个小格子，小格子，小格子，也就是这一个细胞可能10微米，这个小格子可能100微米。小格子10微米可能有100微米了，小格子。所以这是一个精密的雪球技术板，虽然国产价格不贵，但是摔玻璃和摔雪球技术板这个出血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摔雪球技术板啊。这边全部操作完了，枪归位，然后我要把它清理完再做我后面的那个操作。过来，这张纸在这里面，酒精在这里面，直接把酒精喷上，喷的，然后拿过来，擦掉，擦掉，酒精给它抹掉就好了。
然后另外这个酒精抹掉，然后这个要干一干再放的，所以我会放在这边，然后直接放到塑料上面去了，因为下次用的时候就会那个，然后不好意思，这个就好了。然后实际上相机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因为相机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们把相机关掉吧。然后相机关掉 ，USB 关掉，然后我们这里关掉。啊，没感觉，因为我直接先拔线的原因。好，终于关了，好慢。然后这个人可能就这样了。OK， 你可以帮我把那个电源也拔了，免得绊到别人。
嗯。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些细胞操作在后面，就竖着吧，因为他们看到的频率是竖着。要做的细胞操作实际上是在这里面，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的。先看一遍五步解说，然后那个之后我们设置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会讲。一个神秘的透明液体，标记我现在会给这儿补八毫升，然后我在那儿加三毫升，可能是三毫升不到一点，二点八，然后把这儿吹一吹，然后拿枪来操作后续的。要拿另外一把枪，要用一号这个枪做那个没有刻度的操作。
然后这个神秘的液体要在这儿接住的，也没有多余的那个。多了一点点。好了，今天所有的直播也是都结束了，我们开始收拾东西。啊，那个陆老师这样停掉了，对。
没错，老师还是特写。
还有特写啊，不用给我特写，给他特写干嘛？好老啊。好了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OK， 谢谢。我去把那个，我们转换到我的办公室再继续吧。我又回来了，这里好像这个空调弱很多啊。这边太热了，我喝口水，调整一下音频设施。这边的音频，关掉这个，关掉这个，这样的话，这个应该现在只有，然后退出这个。OK， 返回， elements 关了。腾讯窗口关了，腾讯窗口关掉，PPT 开出来。来说的诚意。
我现在又回来了，那个声音好像应该都是正常状态了，对吧？
然后那个也是正常状态，检查一下，检查演讲者不是，检查一下，我们还有三十九分钟时间啊，应该可以及时的完成，虽然会有两个讨论。然后没法完成就结束在帅哥那里就可以了。当然你会好奇谁是帅哥。Alright, 细胞技术英文写在那上面了，就是说当雪球技术板是用来进行细胞技术的，从而给出一个精确的细胞的 number, 也就是数字，叫所以叫细胞技术。雪球技术板刚才已经实物拍摄了，然后呢俯视也就是从上往下看，测试显微镜下都有了。我们刚才展示的实际上，注意我的绿颜色啊，我的绿颜色。我们展示的两个枪的区域，一个绿颜色区域我用了 Type and Blue 的1:1混合的数字记一下，免得我忘掉。第48 51，后面那个就不管了。然后刚刚说的大格子在我的那个界面上是有的，大格子是一个红颜色框的，然后我们看到的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它划了四个中格子，然后四个中格子里面又划了五个小格子，五条线，最终把这个红颜色的分成了20×20400个小格子。小格子在刚才展示的时候是有的，然后它实际上很小，在这上面都没画出来，所以中格子的价值实际上是不大的，因为不同的雪球技术板它制备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大格子你可以看到，大的格子这里实际上它告诉你是 0.1 毫米，也就是 0.1 毫升，因为它的长、它的宽、它的高都是确定的一个参数。这是一个中格子，原来是有一道思考题的，这个思考题的是如何使用中格子的平均数来计算细胞密度，这个就不考你们了，因为我们刚刚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一个中格子里面可能就两个，可能就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在细菌计数的时候，细菌很密，所以它数的时候可能是数一个小格子，可能是数一个中格子，但是我们刚刚细胞数的时候是一个大格子，我们刚刚数了两个大格子，一个大格子里面有31个，另外一个大格子里面有37个，这是在 Trap and Blue 的情况下面。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用大格子的平均数来计算细胞密度。给大家10分钟可能不行了，我们给大家6分钟的讨论时间，我会把我的 PPT 改的，改问题，如何用刚才的大格子两个技术，大格子一个是31一个是37，有 Trap and Blue 啊，不要忘了。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然后我来改一下界面。因为这个很简单，所以 难度就低很多了。OK， 界面已经更新好了。桌面应该是没有声音的，所以我这边桌面是可以开着声音。那毫升好像是立方厘米对吧，我好像把那个弄错，现在是立方毫米 0.1， 这个可能刚才说错了，反正你们文字也可以，那个过程啊，过程用图片，图片可能我看不到，所以还是用文字吧，然后你需要那个科学技术法就用那个符号。 大家回来了吗？应该回来了。答案能不能发一下聊天框？答案发一下聊天框。你们得到的试刀的密度是多少？3.4 6.8 好 ,3.4 就犯错了 ,3.4 的答案是错误的。3.4 的答案是错的，因为我用了 Tri-Pan Blue, 1比1稀释 ,10 微升加10微升。所以它实际上浓度是少一半的。第二个答案对啊，第一组的正确答案已经进来了，其他组就不用发了，你们机会就算了。啊对了，昨天的幸运，对对，我们的幸运者是多少我忘了。那个3.1 和31和37平均数是34，对吧？34实际上乘10的4次方，乘10的4次方。哎，不用撤啊，你正确就发进来好了。所以我刚刚手写的原因是用大方格更适合细胞生物学真核细胞的操作过程中间的技术。一个大方格里的平均数，因为你可以有五个区域，你看这五个区域我们在PPT 上展示的时候，一个是那个红框嘛，然后我用一个紫色的块嘛，但紫色的块有四个位置可以用嘛，然后这种位置不会因为你隔中格子是四条还是五条影响，因为它可以是四条像图中展示的，然后小格子分五条，它也可以是五条中格子小格子再分成四条，所以不同厂家会不一样，但是大格子没有任何区分，一个大格子就是 0.1 立方毫米，然后呢也就是乘以10的4次方，你得到的平均数乘以10的4次方，如果有 Tri-Pan Blue 再乘以2就是细胞密度。那么我们刚才是多少细胞啊？我们刚才是 6.8 乘以10的5次方再乘以4，对吧？我们有4毫升啊，我们有4个毫升，所以整个10厘米敏的我们是 6.8然后乘以4，因为没有4毫升，乘以10的5次方 per 10厘米的 dish， 差不多就是4728 30 3的6次方，对吗？约等于3乘10的6次方的 HeLa 细胞 from one dish 啊，对吧？估算一下，有个概念，就是我能够从一个皿里面拿到多少细胞，然后也就10的6次方左右，可能接近7次方，293会更密一点，我们数的是 HeLa 细胞，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记下来的值，如果技术出错你这个就会出错了，但是一般就是一个大格子里面可能是100以内的数字是比较正常的，不然你细胞就太密了。OK， 我们后面为什么没有用非 Tri-Pan Blue 的原因，可以看到它刚才好像数出来是48和51，因为我在那静置了一段时间，对吧？我们先数了 Tri-Pan Blue 的混合的嘛，静置的时候细胞可能粘到边上的塑料壁上去了，在我吸的时候我吹了一下，但可能没出来，所以它的数值就偏小了一点，因为有 Tri-Pan Blue 在，所以 Tri-Pan Blue 的一开始的微损啊，所以每一次取细胞进行计数的时候要刚刚打匀的大体系里面取出10微升来进行计数，而不能够放很久。这是细胞的刚刚的计数啊，然后刚刚的细胞密度我可能会改成你们说的覆盖率更好一点，因为今天刚刚有中文覆盖率嘛，我觉得更合适，我会改掉的。然后什么叫 confluency， 就是多少细胞覆盖整个表面。比如说这里有一些例子，什么是 10% 啊，就是九个空间位置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周围有九个空间位置是空的。30%、50%和90%，对于90%，它没有说100%的原因，是因为这边还有些空隙，有些空隙，细胞还能再生长一下。而90%，你需要在2个小时或5个小时内，半天以内操作。所以我们刚才操作的所有的皿，要么已经是100%了，或者已经是90%了。现在有个评估啊，这个是一个视野，这个视野，这个细胞就和我们刚才 看的一样，边上有一个光晕一样的东西，中间比较黑嘛。但是为了帮助你，它是绿颜色荧光都有的，所有的绿颜色都标记出来了。每一个人把你认为这个视野绿色细胞的 confluency 细胞的覆盖率是多少，发到聊天框里面去。虽然还有二十几分钟，但也想确保大家都在听。每一个人都发，我来看一下，发完了以后就是通过聊天的方式评估一下你觉得是多少，和我原来我也写了一个在上面的。60啊，50太低啊，50刚才不是有一个50啊，一个空位子一个细胞，50这个不行啊。你看看我们整个视野这么密呢，一个空格子一个细胞肯定是高于50的。70 80 60 80 80到90啊，90没到，前面有90的例子。50啊，这个是50，一个细胞一个空位，一个细胞一个空位，可能聚在一起以后要比较大的空位。90中间还能够看到空隙的是90 95，所以这边肯定没有到90，也肯定高于50。我写了个 75%， 也就是你有四个位置三个位置被占满了，这是个估算值，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指标。用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是 95% confluency 的什么十厘米的十平方厘米的 dish， 对吧？拿到多少细胞？刚才我们拿到了3×10^6次方细胞。所以我们在细胞生不叫细胞生物学，就在实验室操作的过程中间，熟练的，我属于熟练的，你们马上也会变得很熟练，因为是我教的。熟练的细胞生物学家不会去科学技术来做一些事情，他会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完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概念，一个十厘米敏的 95% 的密度的满了的 HeLa 细胞大概是3×10^6次方个。然后你可以刚刚开始上路的时候，新手的时候多做几次，老手了以后是一两个月算一次。然后我脑海里面就是2到4范围，所以这个10就和我过去好多年积累下来的值没有任何差异，所以这个是 HeLa。 然后可能比如293高一点，可能 MDCK 可能更高一点，而 MDCK 应该比293低啊。所以每个细胞在一个 dish 状态下面会有不一样的细胞数。那细胞数比密度的好处是，我们的细胞培养在二维的环境下面平的嘛，因为它是平的，所以不会彼此叠在一起，所以一个平面的 confluency 就相当于有多少细胞数，然后你养在多道培养基里面，你悬浮在多少体积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密度，直接转换，没有什么犹豫的。当然需要知道怎么进行细胞计数。我们现在展示两张照片，右边的照片比左边的照片明显好很多，而右边的照片就是我们用的，是一个叫相差成像，没有任何荧光啊，虽然我们今天也看了荧光，没有任何荧光标记，只是利用光学的一些特点来成像，让细胞核区域很黑，周围有一圈光把它亮出来，明场成像，光线直接照射下去，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看到这个细胞真的是很难区分，对吧？这边秘密的细胞还是很容易看到的，有一个光晕嘛。啊，相差显微镜相差成像，它的缩写叫 PH face contrast， 这个 H 一下子是那个 PH 的 H 啊，这个就很有用嘛。这个有用的技术实际上在1953年得了诺奖了，为什么？因为它后面的物理学知识是可以专门讲上半天的，他们后面有一个物理学，光学里有些物理学的东西。然后我说我们可能停在帅哥的位置，但我们可能可以继续下去啊，不需要停在帅哥的位置。 物理学家当年发明不是发现，发明就像 PCR 是发明出来的，发现的是科学的规律，发现的是一些大自然的规律，发明的是一个东西，发明的是一个技术。他发明了相差显微成像技术，拿了1953年的诺奖物理学奖。然后可以看到那个这个老头子还是很帅的。然后我每年都会讲显微镜课，实际上在 BIOS 之后开学前会讲。然后那个好像设计师这个头像的设计师还在吗？反正是有个同学帮我设计的这个 logo 啊，所以我把它拿出来的原因是我们模块需要一个标志物啊，我们模块需要有一个吉祥物，像宠物一样的东西作为我们的标志物，所以大家可以投，就是每个人都有脑洞，脑洞完了以后可以直接发到群里，微信群里去，也可以你们小组酝酿一下再发都可以啊，害羞的就邮件给我，不害羞的直接发群啊，我觉得应该就大胆的发群就可以了，不存在害羞的问题。今年是第十次课嘛，但是你们在军训的时候我就在开显微镜课，等你们到了大三大四以后你可以再来选显微镜课，可以作为你们那个叫最后一门课，我的最后一门课，不是，就是我上的课里面最后一门你可以选这门课，当然也可以选其他的，因为还有其他的。OK, proposal 也讲了，细胞密度也讲了，细胞培养的表面今天可以快快讲完啊。我们细胞培养的表面是要专门处理的，我们那个塑料没有处理，所以它就不贴壁，然后我们的玻璃刚刚也进行了处理，细胞才能贴上去。我的问题实际上是处理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上去，这个是一个讨论题，这个讨论题给大家十分钟时间，然后回来我把这个快车开掉就 OK 了。这个讨论题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讨论题，给大家十分钟时间来讨论。塑料和玻璃我都有处理，塑料是厂家做好的处理，玻璃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处理，可以是不一样的处理，也可以是同样的处理，处理到底放了什么东西上去，还是一些什么加工工业啊，都可以把你想的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在这个十分钟讨论以后的文字反馈里面，所以现在是讨论时间。有个组启动失败吗？应该都进去了。
蔡老师，我们有问题。
你发在文字电框好吗？我先要回一个电话，等一下好吗？
好的。
好
哎，
的。
那个，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叫什么？等一下，什么情况？取件要晚一点，我可能是6点半，你不要6点钟到6点半吧，现在7点，这是现在5点20嘛。哦，你现在已经到了是吗？啊，那我改时间，好，谢谢，我的声音能进去吗？我现在的声音是什么状态？我的现在的声音不是通过我的耳机的吗？哦，难怪我白戴了耳机了。OK，那声音现在状态好一点是吗？现在的状态呢？怎么又来个电话？喂，你又打我吗？对啊，就是菜鸟果果刚才。好，再见啊！我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的问题文字打进来，这样的话我可以点评给
我
那
刚发进去了。
个。对的，是的，谢谢。哦，我知道为什么没法停掉。现在是可以了吗？还是可以了。OK。哎呀，刚才10分钟没用到这个功能，也就空间声音会比较空旷一点。又改订单，上门时间，明天。
蔡老师，您现在可以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吗？
还有2分10几秒，你们的问题是目的啊？目的不是让细胞贴上去吗？
好的，
哦，
好的，
可不行，刚刚不说不细胞不贴
好的，谢谢。
啊？对啊，但我塑料不是意外的发现它不贴抱团了吗？这个我自己没注意，我以为那个只有干细胞会抱团呢，293也抱团了。还有差不多40分钟。哎，有些组只有2个人是吗？忘掉了。哎呀，你们那个4号同学还在外面，你第六组又缺了一个人。哎呀，有些人消失了，我也不知道哎。哎，早退怎么办啊？
所以现在在干嘛？
把你们讨论的处理文字发到框里面去。刚刚有同学在问为什么要处理，原因是细胞如果不处，就是表面如果不处理，你就会贴不上去。然后塑料如果使用的是 petri dish， 也就是没有处理过的，而不是 cell culture dish， petri dish 没有处理过的叫 petri dish， 这个塑料皿那个细胞贴不上去。然后我原来以为细胞贴不上去就死了，但我们看到293抱团了，少量的细胞抱团了。另外一个叫 cell culture treated TREATED dish。然后请大家讨论的就是塑料做什么处理，玻璃做什么处理，然后你们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每个组派个代表发个文字进来呗。钙离子，哎呀，钙离子，钙离子处理，血清处理，血清处理是有用的。你用100%的血清铺在那个玻璃上面，让那个蛋白质粘在那上面。可以啊，血清处理 dish 就有点昂贵了。你整个 dish 如果10毫升的培养基，你原来可能加的血清10毫升的5%是多少？10毫升的5%是0.5吗？对，0.5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覆盖整个塑料面的，10厘米的 dish， 你要覆盖那个面可能要2毫升，所以你为了处理它用2毫升的 dish 啊，真正培养细胞的时候只用0.5毫升的血清，不是啊？不是钙离子，钙离子吸上去然后就很快的就飘走了。 DMSO 不是啊， DMSO 有机物啊，不是用 DMSO， 细胞感知不到 DMSO 的，细胞抗冻用 DMSO， 但是这个加个 DMSO 相当于把一个某种酒精的变体贴到了细胞上去，你不把细胞膜给融化了吗？玻璃磨砂，对的，磨这个思路是可以的，但是真的不是磨砂。这个玻璃要磨砂，是个砂要磨到什么程度？我们是磨成10微米的沙子的那个密度，还是5微米的？我说这细胞是10个微米，10个微米的细胞，你给它是10个微米的沙子，对它而言还是个平地。你要磨成1个微米的沙子，这个磨砂这基本上就是很光滑，人感觉不到。加 EDTA， 这个思路可以啊。血清又提到了，打磨光滑度大概基本上是让它不光滑，对吧？好，疏水涂层可以的，疏水涂层感觉上就是让它和膜上面的疏水比较接近，粗糙的表面都是大家想的，实际上都是那个叫什么，不让它打滑的思路，冰面上然后搞点东西，细胞不打滑。但细胞不是说它是一个膜蛋白吗？膜蛋白会有一些受体在外面吗？所以第一种方法就加 ECM， 典型代表 fibronectin， 缩写 FN， 可能是 0.1% in PBS。 我们今天没有用，因为它需要从负80度拿出来，我们的负80度坏了，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找不到那个 fibronectin 溶在 PBS，然后呢不放 EDTA 的，不放 EDTA， 你放 EDTA， 哦等等啊，放 EDTA 同学都错了，放钙离子的思路是对的，不能放 EDTA 啊，你放 EDTA 抢钙离子，然后细胞和细胞间的都会受影响啊。我们放钙，然后让细胞间能够早点拉手，然后细胞和底面的相互作用是细胞膜上的受体和 ECM 嘛， ECM 的中文叫细胞外机制，细胞外机制的相互作用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处理的方法实际上就把一些特定的蛋白质 ECM 蛋白质，这边是个叫 fibronectin， 全拼 fibronectin， 处理啊，这个是比较贵的方法，但是最生理最能模拟细胞在体内情况的那个相互作用。我们刚刚做的包括工厂里面处理的是加正电荷，我们加的是 poly D lysine 赖氨酸，大量的正电荷在赖氨酸上面， D 氨基酸不能够被细胞用， poly L lysine 大量的赖氨酸连成一片，更加容易粘到玻璃上去。我说 L 型氨基酸大量的单体会造成毒性，细胞会死亡，所以我们刚刚做的是 poly D lysine。 厂家做的时候更廉价，他不会用 polydelicing 这个贵比较贵，他会用某种方法把正电荷喷到你的塑料上去，正电荷上去就行啊，它可以喷上去啊，它可以用离子的方法，用物理的方法把正的电荷喷到塑料上去，所以这个塑料就带了正电荷，而细胞对于正电荷就像粘住了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打磨，给到正电荷就行了。后面的问题没法讲了，也就是后面的讨论只能明天了。这个答案我待会放在上面，然后我都刚刚把这瓶翻出来了，也就是我们这边有一瓶白颜色的东西可以用来回答后明天的问题啊，但是明天再用吧，我就放在桌上面。是五点半到了，下课啊，记得反馈啊，可以反馈。然后今天的 report 我发到那个里面去，数据来源发进去，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开那个了。report 还是第一次自己做，打分表要催一下田世珍，我会发微信的方法。有其他问题可以提在那个问卷星的链接里面。OK, 下课，大家主动离开就好了。